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36章。借着民数记最后一章圣经，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4个重点。第一大点，字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6节说，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什么是字句？所谓的字句并不单单是指着圣经上的每一个字符，它包含着每一个字符、每一个单词的意思，但它同时也是指着经文字面的意思。所以说，字句是叫人死，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字符、单词以及经文的字面意思，在这个里面绕来绕去的话，而不能够明白经意，那么这字句就是叫人死，并不能够给人生命。另外，这字句比如说以色列人，当说到以色列人，他预表着神的选民的时候，他仅限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到了新约的时候，福音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外邦的时候，旧约中所提到的以色列人预表上帝选民的这一个功能就结束了。意思就是只有在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才有预表上帝选民的意思。这就说明当我们来看字句的时候，说到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字面的意思与今天这个时代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单单是指着圣经中所提到的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讲的。第二大点，经意。经意是叫人活。保罗说，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什么是经意呢？经意也就是这两天我给大家所分享的那预表性的意义，毫无疑问是经意。预表性的意义包括着基督以及基督的五行教会，就是创世纪3章15节所说的女人以及女人的后裔。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女人以及女人的后裔，或者说基督以及他的五行教会讲，这是预表的意义，毫无疑问这是经意。不过有人说，既然是预表的意义，就必须有新约清楚的经文来支持，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随便说旧约圣经什么预表什么。如果一时找不到新约圣经清楚的预表的证据，也许我们用预表这个词就显得不够严谨。所以经意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词表达，那就是象征性意义。这象征性意义和预表的意义其差别就是，预表性的意义是指在新约圣经当中能够找到明显的圣经依据，就可以说是预表。如果找不到明显的圣经依据，但是基本上也可以断定是指向基督及其无形教会方面讲的，那我们可以换一个词，不说预表，但可以说它象征着基督或者基督的无形教会。其次，能看到对等的意思，那也是经意。第三，属灵的教训、属灵的含义也是经意。所以经意主要是指着这3个方面。第一是预表和象征，第二是对等，第三是属灵的教训。这3个方面都属于经意。也许有人还不太能够理解到底这属灵的含义是指什么讲的。属灵的含义主要是指本段圣经它对于神的儿女的属灵教训，也就是如何应用于历史历代的基督徒身上，这样的意思就不能够从字面意思来看，而是看它的属灵含义。所以我们就应当把字句和经意要加以区别。虽然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但是字句也是很重要，因为字句是我们进入经意的一个门槛。如果我们不明白字句的意思，也就不能够借着字句了解经意。在箴言书4章18节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借着这节经文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字句和经义的关系。所以字句就像是通往黎明之光的一条道路，但是我们如果不走向这一条光明之路，而仅仅是在门槛这儿绕来绕去，你就不仅仅是不能看到光明，你更不能看到那更大的光明。但是当我们借着字句进入到经义中，那你就会发现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道乃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带着祷告的心，恳求上帝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明白经义，使我们不要停留在字句中，活在字句中，而是能够进入到经义中，活在神的真理中。第三大点，本段经文也就是民数记36章这一段圣经的字面意思。民数记36章这一段圣经我们读过之后，基本上可以知道在27章的1到11节就记载了，属约瑟支派马拿西这一组里面有一个叫希罗非哈的人，他没有儿子，有五个女儿，也就是说他膝下无子，没有继承人。那么在民数记27章，这五个女儿就前来到会幕门口找到摩西，他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并不是与可拉同党聚集被耶和华攻击而死，因此他就要求在他父亲的弟兄当中要为他们分得产业。当然他们争取这一个产业并不是出于贪心，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产业，而主要是为了不使他父亲的名在这一组中被涂抹。民数记11章第6节7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这是在前面已经解决过的问题，但是到了民数记36章，让我们看到同样的是马拿西的子孙当中的族长们就找到摩西说，你把地分给希罗非哈的女儿们，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当这些女儿们分得土地之后，那她们结了婚，是不是就把土地带到了她丈夫家，等到喜年的时候土地各归本主，是不是徒弟就从女儿转嫁到她的丈夫家里？假如果这一个女儿是从我们这一组嫁到了另外一组的话，这是不是就把徒弟从这一组带到了另外一组？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在36章的5到6节，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族支派的人。这样就把希罗非哈的女儿们所提出来的要求以及这一支派的族长所担心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第四大点，如何应用民数记36章。那我们就以民数记36章来简单的讲一讲这一章圣经对于我们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来讲如何应用这一章圣经呢？我想就以我这两天给大家所提到的读圣经的这最基本的四个原则来看这一章圣经。第一个原则，字面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我们就来想第二个原则，预表，这一章圣经中能够看到的预表性意义。从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麻纪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主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这第一节就告诉了我们他们是来到了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我们知道摩西就是预表基督，既然摩西预表基督，那么当摩西照着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也就是最后一节经文13节所说的，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 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可见摩西预表基督，因此他就有颁布律法的最高权柄。所以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就如同是神亲自颁布了律法，因为上帝乃是永恒之律的上帝，他有颁布律法的最高权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9就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耶稣基督就是天国的君王，他拥有颁布天国之宪法的最高权柄。而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律法，其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只要看到跟律法有关的内容，基本上都可以从中揣摩而得，就是可以从律法中看到基督总是本着爱神爱人的心赐下律法。因此也可以称基督所颁布的律法，其本质就是爱的律法。他不单单颁布着爱的律法，他也实践着爱的律法，同时他也教导着爱的律法。因此他在天国成为最大的，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不仅仅预表基督的摩西，他颁布律法，他也遵行律法，他也教导律法。同时我们看到，那真正属于上帝的百姓，真正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必借着上帝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蒙福。这是我们可以从本章圣经中看到的预表性的意义。第三个原则，那这一章圣经里又有何对等的关系呢？我提到对等的关系，就是指着有形教会。既然我们从预表意义中看到了预表基督的摩西有颁布律法的最高权柄，他颁布了爱的律法，但是我们如何具体的去实践爱，把它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就比如10条诫命的2条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是神所颁布的爱的律法。但是当我们来应用这条律法的时候，就如在中国，因为我们有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国的习俗，就像逢年过节，尤其是每一年有拜年的习俗，以及清明节如何纪念已去世的父母。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单单的就拿出一条诫命，还很难具体的去实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就有了5花8门的解释，同时不同的解释也造成了教会不同意见而产生的分裂。那为这个缘故，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比较有权威的，就相当于摩西所带领的做首领的以色列人的族长们？实际上从第1节提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的族长们，他们在民数记36章提到这一句话，是不是就可以找到对等于基督有形教会的教会负责人领袖们？如果能够看到这一个对等关系，是不是就提醒了我们，为了解决这些分歧，为了使基督的教会能够更好地把上帝那爱的律法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在不同背景下的基督徒都应当有这么一伙人来研究讨论，形成共识，好让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可以来实践上帝爱的律法的一些生活中的基本的指导原则。如果这事是重要的，那么我们就应当看到对等关系在有形教会中如何来实施这一原则。第四个原则，我们再来思想我们如何从民数记36章来看它对于我们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又有着怎样的属灵教训。说到属灵的教训，就是指着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 如何应用这一章圣经。在这一章圣经中，我们如何从圣经中去留心、观察、查找属灵的含义呢？当我们来看它属灵的教训，或者说属灵的意思的时候，通常都是看神借着他的话，主要是在调整基督徒的有关动机或者心态方面，是在调整什么。就比如民数记36章，短短的13节经文中就有17次提到产业这个词，不过有2次中文是没有翻译出来，但从原文中可以知道产业这个词在民数记36章共出现17次之多。这样看来，当你把民数记36章读过1遍之后，产业这个词你就读了17遍，它应该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说明民数记36章有关属灵的教训或者属灵的含义，主要是教导我们重视产业。因为不论是希罗非哈的女儿们，还是马拿西的这一个支派，不管站在哪一个角度，不论你是站在希罗非哈女儿的角度，还是站在这一个支派的角度，你会发现他们的动机或者说他们的内心重点所关注的就是产业不要流失。他的女儿在27章提出他的父亲没有儿子，他们应当继承父亲的产业，为父亲留名，这就是他们特别重视产业。若不重视产业，一般的女孩子就不会管那么多闲事，自己嫁人安稳过日子不考虑那么多，但想到产业的重要性，自然就要为父亲的产业而来争取这个权利。那现在在36章，马拿西支派向摩西提出这一要求也是一样的，担心产业流失减少，为此才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能够想出这样的问题，就显明了他们的内心是多么重视产业这个问题。另外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没有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就对那将来的事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在这里讨论立法，这就说明他们对于那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何等的确信，也就是对上帝应许他们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是带着毫不疑惑的极大的确信。既有这样的确信，就对产业越发重视。由于对应许的确信以及对产业的重视，就有了希罗非哈的女儿和马拿西这一个支派的众首领想到了他们各自的问题。昨天我已经简单给大家讲过了有关产业有何属灵的意义。如果我们看到了产业的本质，产业的属灵含义，那你就应该知道希罗非哈的女儿以及马拿西支派的众首领，他们所看重的产业一定是借着这字面的意思进入到了那属灵产业的认识中。这是不是就提醒了我们，我们有没有为那属灵的产业如此的重视？就像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以及马拿西族的众首领那样，这么样的重视产业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能够像他们至少有这样的态度重视产业的话，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应当渴慕得着什么呢？是不是渴慕得着圣灵，也就是那基业的凭据？我们渴慕得着圣灵，就应当比渴慕得到别的更加用心。我们渴慕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要比渴慕并得医治更看重。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9到13节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就这么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为什么他说天父会把那更好的，就是圣灵给求他的人呢？因为一个重视那属灵的基业、属灵的产业的人，一定渴慕得着这基业的凭据，就是圣灵。一个有这样渴慕的人，他更渴慕自己永远成为神的儿女，比什么都重要。他就渴慕得着基督，比渴慕得到万事更重要。这就是我们从这一章圣经中最清楚的可以找到有关神借着这一章圣经对历史历代的神的儿女所教导的属灵的含义，就是你渴慕得着产业，就像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以及马纳西支派的众首领那样渴慕这产业以及重视这产业吗？如果你知道了什么是重要的，那么你做事的原则、方式都是为着这一目的而进行的。就像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说，指使他们要嫁给同族的人，这样就可以保住产业。嫁给同族的人，这只是一个方式，但目的是为了得着保存这一份产业。因此，当我们越发看重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的采用一切可以采取的方式来达到这一个目的。所以当我们从这章圣经中看到了产业的重要性，也愿我们在今世活着的时候能够不惜一切代价来看守神所赐给我们的这属灵的产业，也就是神儿子的名分、圣灵的内住，以及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国的百姓，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王。我们就越发看重这一些，并且越发敬重这一些，并且也越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我们全部的精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看守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这一段时间一直在保守我们，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平安的结束了民数记的读经计划。特别感谢主的怜悯、施恩与保守，是我们有机会透过网络这个平台每天可以阅读你的话。我们继续的恳求你，求你大施慈爱、大施怜悯，叫你的百姓、你的儿女每天都能够聆听你的话、阅读你的话。求你每一天都能够用这属天的玛拿来喂养你的百姓。我们再一次的向你仰望，虽然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仍然恳求你保守你的儿女，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主啊，我们就恳求你把我们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们在你的护理中，在你大能的保守中有平安有喜乐。求你给你儿女们属天的聪明智慧，在今世能够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胜过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好叫我们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中靠主得胜。天父，求你继续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一个读经计划中和众弟兄姊妹一起能够携手并进，完成这三年的读经计划。天父，求你给我们开通达的道路，叫我们可以持续不断地阅读你的话，分享你的话。求你天天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一生都能活在你的言语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一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